谢谢建国弟兄啊，啊，今天啊来到教会，看见众弟兄姐妹非常的喜乐，啊，也看到特别看到邱成道夫妇在你们中间侍奉啊，也看到你们周报上面好像人数和奉献都有所增长，哎呀，真是感谢主啊！过去才这一年啊，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安息的时间，完成我的教牧博士的论文。所以有一年的时间没有来见到你们，这次见到你们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啊，非常喜乐。还有一位从洛克教会来的弟兄，我们好多年以前就认识，一起在福音班里面服侍主的啊，真是喜乐，真是喜乐啊啊！所以我为接到这个的邀请，所以就祷告说要讲什么样的题目。那去年呢，因为我就利用这个安息的时间，我去了一趟以色列啊。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都知道，那神学院有办一些这个去以色列学习的这种的 study tour， 就是不是去旅游，而是去学习的啊。那这是什么地方山高就往哪里爬，什么地方远就去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石头多，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两个礼拜的时间，在以色列南北啊，这样走过了一遍。圣经的这本平面的书，两维的书呢，就变成了三维的书。哦，真的是，十年的梦想呢，一夕就实现了。因为我在十年前上神学院，就想要去以色列学习和考察，但是那个时候是穷学生，然后因为种种原因就没办法去。后来小孩出生了又小了，有一些状况不能去了。那结果去年神真的是预备了时间，我的岳母也大力的支持，经济上支持我，那我的太太又专门照顾小孩，这样所以就是能够去了一趟。所以今年我们在历史教会都是传讲跟以色列跟犹太人跟这方面相关的这个信息，是教会比较少听到的，但是又是很重要的哈。了解以色列的地理文化，了解犹太人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的位置，不但能够让我们了解过去，了解我们基督教的过去啊，也了解我们现在所应当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明白将来神对我们和犹太人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愿意给大家讲一个橄榄树的属灵道理，这样的功课好不好啊？因为在橄榄树圣经的里面呢，从头到尾都讲到许多的树木，从创世纪开始呢就讲到树，有没有在挪亚方舟的里面，后来呢这个放出了一只的这个鸽子去乌鸦放出去就飞走了但是鸽子出去呢，因为那个大水有没有，它就去找到了一个新林下来的橄榄树。从创世纪就讲到橄榄树，一直到启示录也讲到橄榄树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如果你翻看一下的话，非常多的地方，从旧约到新约，从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都讲到橄榄树这是很我们如果没有去过圣地的话，就比较不太能够知道为什么是讲橄榄树。因为如果你今天去到，即使是今天去到以色列地，你抬头看山上都是橄榄树我今天也带一些宝贝给你们，等一下你们一起看到。也可以品尝到这个橄榄树是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是一个非常日常每一天都能够见到，每一天要吃橄榄果，要擦橄榄油等等，这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圣经里面从头到尾都讲到橄榄树，所以我们从今天从橄榄树的这个树上面呢，能学到很多的属灵的功课真是这样。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就是看到这个橄榄的果子，橄榄的果子呢，它被挤压能够变成了油，变成油呢就能够成为人的祝福这就是橄榄树和橄榄的果子造的你看那个绿绿的那个果子这个果子，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国徽。当我们把一个国家把它的东西放在这个国徽上面，是表示它最重要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以色列的国徽呢，中间有一个这个叫做金灯台我们都知道在圣所里面的，它这个旁边就是这个橄榄枝，所以橄榄枝呢是放在它的国徽的里面，说明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说最重要的东西才放在一个代表你这个国家的国徽的上面，这个橄榄枝这是实际的橄榄枝和橄榄果。 这个橄榄的叶子哈，往天冲天上面是比较颜色深绿的，冲地下面呢，这个是比较白的，你可以看到比较白，有一些银色的毛。所以当风一吹的时候呢，就是黑暗交接了，变成就是，所以呢，橄榄树也叫做光明树哦，在加利利湖边那个风一吹呢，就是又明明发一闪亮的，真的叫光明树。这就是橄榄的果子，橄榄的果子，你再往下看一下，橄榄的果子。这个橄榄果呢，一定要经过重力的挤压，它能够变成橄榄油，橄榄油呢就能够成为人的祝福啊。这个你看得清不清楚啊？这是一个很重的这个葫，这个石头做的圆的葫芦，然后用这个凤凰啊、针头啊来拉着它这样子转。这个葫芦呢，大概有几百磅的重力。这个槽子里面呢，就是放了这个刚才看的这个橄榄，让它挤压。挤压以后呢，这个石头的槽里面有这个孔呢，就能够把这个挤压的这个液体这个油呢，能够收集起来。好，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地方讲到橄榄油，就是橄榄的果子经过重力的挤压之后呢，变成了橄榄油啊。在旧约的里面，在利未记24章，有没有那个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个点灯的油啊，新橄榄油拿来。让这个灯呢能够长长的点着，橄榄油呢能够做一个燃料，点这个灯。在新约路加福音10章有没有大家很了解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有一个犹太人，他在路上啊就被强盗抢了，也被打了。一个祭司走过去了，一个利未人走过去就不管他，只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来，有没有？就把他扶起来，上前用这个油和酒了，给他擦拭这个伤口，用了这个油就是橄榄油啊，不会是用猪油和牛油去涂它，是用这个橄榄油。为什么呢？因为橄榄油的里面呢有这个55%-83%的油酸，油酸对人的皮肤是一个很好的清洁的作用啊，因为人的皮肤破口之后有这样的细菌，用这个橄榄油呢去服饰呢就能够洗去，如果再倒上油呢，再倒上酒呢，就是双倍的这个的消毒作用。所以这个我们读圣经要知道它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用这个油再用酒给它清呢？我们平时就这样读过去不懂，也不知道那个油是什么油啊，不是我们用的一般的油，那是橄榄油，因为它有油酸，能够清洁伤口，能够这个阻止这个细菌的感染。好。在23篇第5节，大家很知道什么？你用油膏了我的头，那个也不是用猪油，不是用牛油，用的是橄榄油。因为在中东地区太阳很大，晒在地上走的时候都会皮肤都会裂的。那客人来了，你要用油膏他的头，让他的皮肤滋润，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了解了，才能够知道这个意思。橄榄油里面有大量的油酸，能够帮助人体的消化，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促进血糖、胆固醇、血压与荷尔蒙的调控，减少心脏疾病，减少痛风和乳癌的危险。我在这里，我们不是卖橄榄油的。对，不过橄榄油确实是很多的好处哈。根据统计学的这个的资料，在中东这边的人，因为橄榄油是他们日常生活必需品。他们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我们欧美人少很多，这个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希望你们等一下都排队去买橄榄油，把你家的油换成橄榄油了。啊，但是你看这么好的橄榄油，却一定要经过那个橄榄用重力的这个石头来挤压。有一首诗歌是，你若不压橄榄成渣，怎么能变成油？这是这个的意思，这个的意思。像我们弟兄姐妹，人生的苦难，有疾病的，啊，有家人过世的，失业，这就好像这么大重大的这样的一个石头压在我们的身上，甚至有忧郁症的，有各样痛苦的，都是好像这个的橄榄被重力的挤压以后，才能够变成那个上好的橄榄油。成为人的祝福，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的。我们的教会，我们历史教会，大概平均年龄大概是50岁上下，对。 但是在过去这一个的冬天，因为我们50岁上下，我们的父母就年迈了哈、哦。过去这一个冬天，有7个的伯父母都过世了。哇、哦，那真是哈、哦。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失去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像我们有失去父母的这样的经验的人呢，去安慰他们，他们就得到了安慰。当你失业的人，啊，将来美国的经济还会有很大的滑坡啊，当然这样讲可能有点提前讲，但是一定会的啊。美国的经济有很多的问题，将来有很多的人会失业，这些都是像重大的急难，像这个石头一样压在我们这些橄榄上面。但是经过了这些的压榨，这些的苦难，橄榄能够变成这个新油，我们的遭遇神可以扭转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当你自己曾经失业过，你再去安慰那些失业的人；当你自己失去父母过，你再去安慰那些失去父母的人；当你走过死荫的幽谷，你自己曾经在忧郁症的挣扎的里面，在各样的困难的里面挣扎，神的恩典让你出来，你再去帮助这些同样有困难的人，你就好像是那个新的橄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所以我刚带了一些这个宝贝来给你们，献宝给你们。这个是橄榄果啊，你们看一下，这样传下去，这是以色列产于以色列的洁净的植物啊。
你看看，可以传给他。啊，你们吃中午饭的时候可以品尝这个啊，有点咸咸的，有点咸咸的，看看你们那个味道。
这是橄榄的木头做成的这个杯子，很硬的啊。这个是橄榄油，这个是橄榄，你们这样看一下，
用那个油去炸的，
啊，这个是炸出来的，这个橄榄油可以炸。对，橄榄木，橄榄的木头做的，这个是橄榄的油，你可以打开来看一下，闻闻很香。
所以橄榄要经过动力的抵押才能变成那个上好的橄榄油啊。这个实际上我们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就单一的民族来讲，他在过去2000-3000年的时间里面遭受众多的敌难，这个在世界民族的里面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时代啊。我们知道在以前的931年，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是分为联合王国，分为南北国哈，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以前722年啊，北国被亚述灭了。以前586年，南国呢被巴比伦灭了。啊，这之后后来又有罗马人啊等等的。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圣殿被罗马，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摧毁，犹太人再次的流放啊。这都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有讲到的、有提及到的一些事情。到了光是到了近代啊，比较近的中世纪以后的时间，在光是在欧洲，犹太人呢就遭到各个国家的驱逐。你看，1291年被英格兰，1394年被法国，1492年被西班牙驱逐，啊，到了1500年被葡萄牙、德意志的这些城市驱逐。我们再往下。你看，我们的天主教的教宗也命令意大利的犹太人要住在这个犹太的隔离区。1648年，哥萨克的骑兵屠杀10万的犹太这个波兰裔的犹太人。到1800年，德国建立这个犹太隔离城垦隔离带啊，这个叫做 the Pale of Settlement。还有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呢，有3波的由沙皇和苏联政府认可的暴力攻击，造成数十万犹太人死亡。然后到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杀死了600万的犹太人。这就好像是那个橄榄，在那个重力的挤压下面遭受敌人。如果你是那个橄榄，你在那个大石头的面前一挤压，你就破碎，逃也逃不走。哭天喊地都没人帮助，这就代表犹太民族经历重大的苦难，但是神却能够扭转成为祝福。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我们知道 因为犹太人的祖先他们犯罪，他们拜偶像，他们信仰混杂，神是公义的，所以神允许这样的苦难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神也是慈爱啊，神也是慈爱，时候到了，神就听他们的祷告，听他们的呼求来拯救他们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在创世纪十二章那边，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也讲到，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没有消除，并没有作废的，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如果我们要得福，我们就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祝福，我们就能够得到祝福，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道理啊啊！但是如果你咒诅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得到咒诅，这个是了不得的事情，了不得的事情啊！在这方面，撒旦魔鬼种下了很多的误解啊，很多的 confusion， 很多的一些的混乱在这里面，也挑动仇恨的情绪，让犹太人跟其他阿拉伯人互相仇视啊，让基督徒也不知道在这个里面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这是撒旦的作为啊。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困惑，但是神的话语立定在天，从不改变。我们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得到祝福。你看这些犹太人就好像是这个橄榄，他经过那个重力的挑战，变成清流，成为人的祝福一样的啊。我们生活中的各样的苦难，神也可以扭转，把我们的苦难变成别人的祝福，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啊。这是我们从橄榄树学到的第一个的功课啊。我们现在来看啊，从橄榄树学到的第二个的功课。我们来看第二个功课啊，今我们再往下，对，再往下啊，再往下，感谢主。这是橄榄树的树干，这个trunk 呢，橄榄树的树干被砍去之后呢，它却能够长出新的嫩条，这代表了一个强健的生命力啊。你看这底下这一张的照片，它的树干被砍掉了。但是呢，从它的旁边呢又长出新的枝条来。在上面这个图呢也是这样，一个工人呢他把他这个树干砍掉，那这边还是同样的这一个地方啊，砍掉之后呢，它从旁边就长出许多的嫩条来。这个橄榄树是非常强健的生命力，非常强健的生命力，所以许多人说呢，橄榄树是不会死的，你把它砍了它又长起来，你把它砍了它又从旁边长起来。所以橄榄树呢，它的树龄可以到2500年，从耶稣时代那个时候的橄榄树还可以留到今天，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将近2000年的橄榄树，哇、哦，这个橄榄树真是不会死，所以你看到它的生命力是多么的强健，多么的强健啊、哦！真是这样，在诗篇128篇里面讲到，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筛子，这个就是看到这个。树干砍掉的时候，这个旁边出来的橄榄的筛子啊。以赛亚书11章里面讲到，从约西的本发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个都是指的橄榄树讲的啊。你把它砍掉，旁边又长出嫩条来，顽强的生命力，这个树几乎不会死的啊，就是这样啊。橄榄树呢，它有很顽强的生命力，它耐热，冬风很热也耐旱，干旱的地方它也能够生长，它常常长在这个向阳的山坡上面，一天只要有6个小时的日照，它就会能够生长，在碱性的土壤里面，养分很少的地方都能够成长啊，真是这样，而且非常长寿，活到2000多年都可以，而且越老的树，产的那个橄榄油越好啊，真是这样啊。犹太人亡国将近2000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而且被四处赶散，有没有？刚才我们看见哈、啊，这个叫做 diaspora， 就是犹太人的大流散。但是我们刚才看到， 树干被砍去，却能够长出这个嫩条来，代表犹太民族顽强的生命，非常顽强的生命啊！虽然他们对被赶出本地，但是呢，神又让他们留归他们的家园啊。在旧约里面好多地方就有这些的预言，在以赛亚书11:12里面讲到，神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到耶利米书30那边讲到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从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真是这样。就好像犹太人，就好像这个的橄榄树，树干被砍了，但是从旁边又长出嫩枝，不会死，不会死。圣经上就记载了犹太人3次的回归，在主前538年，由所罗巴伯带的第一批的犹太人回归，大家记得哈啊。50,000的人，这是在以斯拉记里面记的。在主前458年，由以斯拉又带领了一批犹太人回归，这也记在以斯拉记的里面。到主前432年，最后一批由尼西米带领回归，啊，这个记在尼西米记的里面。所以砍掉了他的树干，旁边又长出嫩枝。生命力顽强，虽然被赶散到世界各地，但是他们又被神带回到他们的家园。在最近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面啊，犹太人呢，我们往下看哈，有更多的回归。对，这个叫做阿利亚，阿利亚是上行之天的那个这个字哈，就是表示征召。阿利亚表示犹太人呢，从外国聚居的地方呢，回到以色列地这个意思啊。第一批阿利亚在19世纪末25,000人从东欧回到以色列地，第二批在20世纪初40,000人回到以色列地，第三批啊，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35,000人回来，在之后呢，第四批有6万7千，我们再往下这样下看，第五批就是在啊。在欧洲纳粹德国占领期间呢，25万人逃离了，然后到战争很激烈的时候呢，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又有10万人移居到以色列。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以后，逃离大屠杀的25万的幸存者又回到犹太故乡。建国到今天，有超过这个数字已经又已经打破了哈，更多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移民回到以色列。以色列国有一个的移民的法，我们美国有移民法，就是出生在这里的人就是美国人，对不对？以色列有一个移民法，就是无论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你只要被拉比认证你是犹太人，犹太的血统，你就可以移民回到以色列。这是好像是你的一个生来而有的这个权利，所以这是也是神的作为啊，在近100多年的时间的里面，神带领分散到被迫害、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通过各种的渠道，他们回到以色列啊，这个叫做阿利亚啊，包括我们包括1990年代有没有苏维埃政府，就是苏联政府他们垮台之后。有几百万的俄罗斯啊，就是由苏联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回归以色列。在我们中国河南的开封府也有一些的这个犹太人的后裔，据说是马拉西支派啊、嗯，马拉西支派的一些人，他们也回归到以色列。啊、嗯，最近大家都知道，在欧洲这个反犹的运动开始了啊、嗯。当犹太人他们贫穷的时候。人们就指责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寄生虫啊，消耗社会的这个资源。但是当犹太人富裕的时候，人们就指责他们是吸血鬼，来吸取劳动人民的血汗。所以反正他们都不是人。当有什么矛盾的时候，就把这个转移到犹太人的身上。啊，这个真是这样，真是犹太人吃了不少的苦头啊。最近法国。有没有犹太反犹主义上升了啊？有犹太人受到攻击了啊？ 在乌克兰也是很多的迫害犹太人的事情发生，所以住在这个法国和乌克兰的这些犹太人呢、啊，他们就开始要回到以色列。这实际上是神在圣经里的预言，今天在今天的历史的今天的社会的历史的里面来实现啊，因为在世界各地，当人们迫害犹太人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安居乐业，所以他们就要回到神赐给他们的原来的家园。这就好像是刚才看到的这个橄榄树，树干都被砍掉了，但是从它的旁边就长出嫩枝，这个橄榄树不会死，代表他们身上有顽强的生命力，代表他们有顽强的生命力。我们一样，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啊、哦，遭遇各样的苦难，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总是能够回到神的家的里面。无论你是怎样的受伤害，无论你经历怎样的苦楚，神总是能够带领你回到他的身边。啊，好像犹太人，好像那个橄榄树，树干被砍去，但是从旁边长出嫩芽，不会死啊，不会死，因为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快快的来看第三个的功课，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罗马书这一段的经文所提到的。常常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常常不能明白。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哈，刚才我们念的第17节开始，我们常常不能够明白，我们常常不能明白。若是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则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垂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我们不懂的是什么意思。到后面24节那边，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折接在好橄榄上，况且这整树的枝子要接在整树上，我们都听不懂的呢，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哇，真的是我们读圣经真的是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像读过去了啊。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啊，这样一个的图，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从橄榄树学习的第三个的功课，就是橄榄树的树枝它能够被移植之后呢，被移植的这个的枝子就跟橄榄树的本树合为一体，像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啊，有园艺学，对不对？可以把所谓的嫁接啊，嫁接啊 ，grafting 啊，就是把另外一个的枝子呢嫁接到这个本树的上面啊。在园艺学上来讲啊，本来是这样的，在野橄榄树，有种植的橄榄树，也有野生的橄榄树。当这个野生的橄榄树，它们的生命力就是特别的强健，在非常贫瘠的地方都能够生长。那我们把好的橄榄树呢，上面的枝子割下来，因为野橄榄树长的果子就是不好吃的啊，酸涩的。那好的橄榄枝子上呢，长出的橄榄呢就是甜美的。那把好的橄榄枝子呢割下来，就上面那个哈、啊，给它切成细形的。把野橄榄枝呢也切一个的口，把它插进去呢，用把它绑起来。所以这个橄榄好的橄榄枝呢，就能够从野橄榄树的里面呢吸取的水分养分，长出来呢就是一个甜美的橄榄果，是知道这样的意思吗？这个是园艺学正常的做法。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圣经，在罗马书十一章这边呢，他讲到所谓的逆的性得以接在这个橄榄枝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以色列人是本来是好的橄榄树，我们外邦人呢本来是跟救恩没有关系的，我们是野橄榄树，我们是野橄榄枝子，这样知道吗？现在呢，因为这个本来的好的橄榄树呢，他们拒绝福音，所以神把他们砍去了。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是野橄榄树的，神把野橄榄枝摘掉，拿下来几枝呢，放在这个好橄榄树上，这个在园艺违背园艺学的做法，这样知道吗？我们是野的橄榄枝却扎在了好的橄榄树上面，这是违背园艺学的做法。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是这个意思，神不爱惜他的选民，
当他们背着像镜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可以把他们把好的橄榄树都砍去，不爱惜他们，更何况是我们这些野橄榄的枝子。我们不要向这个本树来夸口，哦，不要向他们来夸口啊！神不爱惜这个橄榄的本树，也可以不爱惜我们这些野橄榄枝子，哦。只有当我们这个野橄榄枝插在了这个好树的上面，啊，在其他的地方，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一节里面讲到，神可以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个两下，一个是指的是犹太人，一个是指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神可以把我们跟犹太人中间隔断的墙拆毁，借着十字架将两下合为一，与神和好，成为一个新的人啊 ，a new creation 或者 a new man。这是神才可以做成的，神才可以做成的。我们不要向犹太人夸口啊！其实我们华人常常说，哎呀，神的拣选真的是没道理，为什么选犹太人？他们有什么好？选他们做选民，但是你要不要做选民？你看犹太人只要一违背神，神允许重大的急难临在他们身上。神是这样，他不爱惜他的这个好橄榄树可以砍去的。当我们这些外邦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野橄榄枝扎在这个好树的上面，吸取他们的养分啊！这个是真的是只有神才可以这样做。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啊？这个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个保罗书信里面讲了很多。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但是时候要到，当外邦基督徒的人数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作为外邦的基督徒，不要向犹太人夸口，我们是那个野橄榄枝。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命令，神跟连本树都不爱惜的，这个野橄榄枝也可以砍去的。真是我们要不要夸口啊！当年以利亚有没有向神夸口说，以色列境内只有我这样一个先知了，不向巴利跪拜。神说 no， 还有7000个先知了，没有向巴利跪拜。我们不要向别人夸口。实际上，从19世纪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他们信耶稣了。这是神的作为。我们现在想看到神的作为，真的是让我们起那个敬畏的心。从19世纪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这些人称为弥赛亚信徒啊，叫做 Messianic Jews。他们成立的教会呢，叫做 Messianic Congregation。在我们北美，大概有200间的信耶稣的犹太人所组成的教会或者会堂啊。在全球呢，有大概500间。在美国北美，大概有200000的信耶稣的犹太人，你们知道吗？像在我们 Livingston 就有一间的信耶稣的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是礼拜六上午聚会的，他们遵守这个所谓的安息的时间，礼拜六聚会。在这个 Wayne， 你们知道 Wayne 还有一间更大的犹太人会堂，信耶稣的犹太人会堂，是大概1000多人的这样子一个教会。还有一些专门对犹太人传福音的机构，比如说 Chosen People Ministry 啊，选民施工，还有像 Jews for Jesus， 就是犹太人为耶稣这样的机构。像一些的基督教的宗派，他们有分支机构专门做犹太人的福音工作，像闽南基督会啊。我去年这段时间也去到一个美国的教会，那里面有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我自己也亲身看见了一个犹太人，他信主这个机构，他娶了一个韩国的太太，这个韩国的太太是很火热的礼拜三还是礼拜二，就跟韩国的教会上街上发福音三张，带着他的儿子，这个混血的儿子啊。然后礼拜四又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礼拜六又带着他的小孩来聚会，礼拜天又来聚会。他这个犹太籍的先生可能觉得说，哇，这个，他说他的太太是不是有精神病，头壳坏气上升，有问题，怎么每天都待在车上，这样不行，这样整天跑教会，我这个儿子将来一定会变成那个就是牧师或者拉比这样，不行，他都不能这样，我要跟着他到教会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来了一次 不习惯，犹太人嘛，当然他对耶稣基督没有那个深的认识，不习惯回去，大家祷告祷告祷告祷告，那天又来了，来到教堂里面，我就知道他是犹太人啊，就跟他寒暄一下，然后拿出我一本很厚的书啊，他那个教会的长老也是从巴西籍的，这个回到美国的这个犹太人，他也信主的。那我跟他问一些犹太的事情，因为我今年要讲，我今年照着犹太历的这些节期啊，还有照着一些时事哈，讲一年的关于犹太人还有以色列的这样的道。那我问他一些问题，他说有一本好书借给你，好的吧，拿出这么厚一本的书啊。当他拿出这么厚一本书给我的时候，我都快哭了。我想要成为以色列问题小专家的梦想就破灭了。小专家啊，你想你那么厚的一本，你至少要读20本这样的书才能叫做小专家。他拿出一本那个是很经典的，你要了解以色列的人的历史和他的现状，一定要读的那一本书，我都快哭了。哇！但是那天我就拿到那本书，翻了几页，然后就给这个韩国的太太的先生看。你看我们正在读这个书，你是犹太人，有很丰富的这个属灵的遗产，但是求神呢打开你的属灵的眼睛，因为他们每个过这个犹太人的Passover 也好啊，逾越节也好啊，或者祝平节也好啊，这些节日都记在圣经里面的啊，真的他们是很有福气的，他们很有福气，从旧约到新约，但是他们属灵的眼睛没有被打开，所以他们就过了，就是以为说这个就是我的风俗习惯啊，好像我们中国华人的话到春节就是要贴春联，对不对，然后就要穿新衣服，要打扫家里，其实华人的文化跟犹太人有点相关，他们的月节也是这样，要除掉全家大扫除，把有掉的东西都要拿掉，有没有在出埃及记还要用血来这个沾了这个门框啊门楣啊这种事，但有一些人就研究，哎，我们为什么也挂春联，我们为什么也穿新衣，他们新年也要穿新衣啊，就觉得说这两个有一些的关联，所以犹太人他们很有属灵的福气，但是他们这个眼睛没被打开，很可惜，他们以为他们过再多的逾越节，过再多的这些节日，他们不能得救，不能够得救，不能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们就能够得救，天上地下没有剩下别的人可以靠得救，唯有耶稣基督，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才能够得救，所以当以色列人现在是有几分信心的，但是神还给我们留下那个余数，当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你当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说，哇，这个新约全部应验了旧约的这些的预言，原来是这么回事，当他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外邦这些野橄榄子，不要向他们夸口，反过来要帮助他们，将神宝贵的福音传给他们啊！在历史上，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基督徒曾经对犹太人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真是在这个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就基本上一页就把它翻过去，就自己的家口嘛，就不好跟别人讲嘛，快快的就过去。但是让我们 slow down， 我们来看看，在教会的历史的上面对犹太人的逼迫哈，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好，好，那我用口头来跟你讲，1096年到1291年发生什么事情？是十字军的东征，十字军的东征啊，杀死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以及穆斯林，这些十字军啊，要求这些穆斯林犹太人改掉，不改掉了就杀死他们。我说小声一点哈，你有没有想起现在这个在那个伊斯兰国做的事情啊？他们做什么？伊斯兰国 ISIS 呢，抓到了基督徒就叫他们改掉，你不改掉也可以，就死路一条，把你砍死。这个在历史上发生的啊，1096年到1291年，十字军东征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你可以说他们做的是啊，当然现在越来越现代化啊，我们就指责他们，因为这些不是人做的这样的残忍的事，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回顾历史，人家穆斯林也没忘记这些事情，人家犹太人也没忘记这些事情，将近200年十字军的东征， 杀死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的穆斯林。到了十五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强迫犹太人回教徒要信耶稣，不然就杀死或者驱逐。到二十世纪，刚才看到了纳粹德国杀死六百万的犹太人。但是实际上，从马丁路德改教之后，马丁路德本人也对犹太人说了很多严厉的话。一开始马丁路德改教嘛，他想要从天主教里面改革出来成新教，对不对？他就想要得到这些犹太人的支持，但是犹太人就觉得说这是你们基督教内部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马丁路德就转而用非常严厉的话攻击他们这些犹太人。所以跟后面到了纳粹德国这些残暴的行为是有关系的。当纳粹德国啊，他们的军队在前线作战得胜的时候，德国的教会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他们在后方就开了祈祷会，进攻祈祷会，感谢神带领德军在前方得胜。这个基督徒做的事情啊，真是这样不对的啊！神要审判的，真是神要审判的啊！所以当这个纳粹的战犯被抓起来在纽伦堡受审的时候，他说：“你审我，其实你应该把我们的祖先马丁路德也抓。”当然，这个审判还好，因为他写的书里面就讲到，要没收犹太人的财产，烧毁他们的房屋。有瘟疫和战争能够让他们死去，当然是比较这个是用了宗教的语言，但是这个一条的路线下来，真是这样啊！从包括从早期教育，我们基督徒是指责犹太人，因为他们杀死了耶稣基督。我们对他们指的就是他们杀死了耶稣基督啊，我们会恨他们，这些犹太人该死，他们杀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当我们一个你这样指责别人的时候，你看像一个枪啊，一个手指指别人，三个手指指自己，还有一个手指着上帝，你知道吗？你说这些犹太人杀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想到这三个手指指自己。犹太人把耶稣交给了罗马人，罗马人就是外邦人的代表，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杀死了耶稣基督，我们逃不了干系的。当我们指责他们的时候，这一个手指指的是造我们和造他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要悔改，应当要悔改，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现在的犹太人看到你带一个十字架，我们信耶稣又带个十字架很光鲜的这样走啊，你看看以色列是你最好看的把十字架收起来。我们在美国比较没有跟犹太人的迫害的事情，但欧洲和以色列地人家还记得十字军东征的事情啊。犹太人实际上，当穆斯林统治他们的时候，穆斯林对犹太人的待遇，十字军对他们好，你们知道吗？所以他看到你带一个十字架，他就想起十字军东征，他对你很反感。一直到现在，犹太人拒绝耶稣，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所犯的这些的罪行。所以基督徒要起来悔改，特别是在我们纽约市这个地方哈，是犹太人很密集的地区，你知道吗？在大纽约地区 ，Metro New York Area 有200万的犹太人。犹太人在美国总共有600万，在以色列地也有600万。美国是犹太人在以色列境外最多聚集的犹太人。600万的犹太人在我们大纽约地区就有三分之一，有200万。甚至包括我们这样的城镇的话，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可能就是犹太人。当他们看见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引以为傲的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想起十字军东征，好像今天的伊斯兰国一样，强迫他们改教，不改就是杀死他们。我们基督徒要悔改，基督徒真的要悔改。福音不能够传到他们的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起来悔改。我们这里也橄榄枝向本树夸口太久了，我们应当悔改。像是德国的总统啊，德国毕竟还是有我们说马丁路德改教，他都说了一些不对的话，但是他的跟随者并没有继续留在这个错误里面。包括德国的总统在跟犹太人的聚会的里面，很多次跪下来，在犹太人面前跪下来向他们请求饶恕和原谅。 哇，这个真是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的有力，非常的有力。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啊，我们基督徒跟犹太人之间，就好像那个橄榄枝被嫁接在那个树上面，才能够成为一体，变成一个新的人。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不论我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讲闽南话的，讲那个台语的，讲国语的啊，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好像一个橄榄枝嫁接在橄榄树上，两下成为一体，才能够荣耀我们的神。好，我们今天复习一下我们今天从橄榄树学的功课，最后那一章啊。第一，我们看到它的果子，橄榄的果要经过重力的挤压，它能够变成橄榄油，成为一个树。你看那个橄榄树的树干，它被砍去，但是它从旁边又长出它的嫩条，有完成的生命。再看这个嫁接的故事啊，这个橄榄枝被剪下来插到本树上，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合为一体。愿我们从今天从橄榄枝上学到这个属灵的功课，并且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应用在我们的教会生活的里面。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将我们每一个信徒，也将我们的教会设立在一个犹太人啊聚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地区，也让我们在历史的这一个的时刻，让我们从橄榄树上学习这个功课。这个橄榄树好像代表了犹太人，他们经过重力的挤压，橄榄果才能变成新油，成为人的祝福。他们好像被橄榄的树干被砍去，便能够长出嫩条，代表他们顽强的生命。这个橄榄枝也能够通过嫁接，能够接在这个本树的上面。我们不但看到这个橄榄树的属灵工作是可以用在犹太人身上，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经历人生这样的苦难，就好像橄榄被挤压，但是经过这样的苦难，我们却能够变成橄榄油，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也好像那个橄榄树树干被砍去，能够长出嫩条。橄榄树是不会死的，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顽强的生命。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也好像是也曾经是不认识神的人，拜偶像的人，好像那个野橄榄枝扎在这个本树的上面。我们不要向犹太人来夸口，因为犹太人现在是新命的，但是当外邦人数填满的时候，犹太人全家都来的时候，愿我们为我们基督徒过去所做所行的来悔改，愿以色列全家也跟我们外邦基督徒一起在神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